好，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非常的感谢主，今天的聚会，特别是在诗歌的里面，我们真的是想到神的恩典，这个是恩典的前面有一个惊人这样的一个词，它实在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超乎我们所能够测读的，但是呢，它却这样临到我们，真实的让我们经历来变化我们。我们也特别的感谢玉峰弟兄分享的这么让我们感动。受激励的一个经历这么小的宝贝，他就在神的恩典的里面，他能够来经历他，能够为他做见证，让这个家在恩典中能够走过这一段比较难的日子，然后呢，一同的被主来建立和使用。玉峰弟兄刚才提到的他的分享是就着前两个主日我们余弟兄的信息，你们说我是谁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反馈。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信息是主耶稣把门徒们带到凯撒利亚菲律比的境内，特别的问门徒们的一个问题，问门徒们，你们说我是谁？我们感谢主，西门彼得他看到了耶稣所行的，受着圣灵的开启，他的眼睛就被打开，他就做出了那一个伟大的信仰的告白，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样的一个认识按照牧师的所分享的，的确是给我们很深的开启，还有看见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如何的来信靠他。那我们也知道，在恰恰的彼得做了这个信仰告白之后，主耶稣马上对彼得说了一句话，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就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真的对主的认识，我们进了一步，我们真的更多的知道我们的主是谁，那在这个同时，我们的自己也发生了一个变化。西门他因为知道耶稣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他生命中的人子，那他就由西门成为了彼得，成为了能够被主使用的，能够成为教会祝福的神的使徒彼得。那今天也盼望我们在过去的好几个主日讲台上面都分享我们的神，他的心意，他给我们的提问，我们在哪里，我们所信的是谁，你在这里干什么。当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越来越思想我们的神，他对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心意的时候，那今天我也特别的邀请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我们思想在神的手中，在他伟大的救恩的计划的里面，在他正在预定和引领我们的人生的路径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若真的明白我的人生在他的手中，他给我救恩，他给我一个计划，那一定跟我现在的我自己的认识会发生一个反差，会产生一个冲突，会让我们问我是什么人。我们看一下今天要分享的信息的一段主题经文，出埃及记3:8-12，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所以摩西在遇到了神这个时候，在荆棘火焰的异象中，他被神呼召到神的面前。当神给他这样的一个对话的时候，给他一个新的身份还有使命的时候，那摩西他第一时间他就发出了一个疑问，我是什么人？大家对这句话可能有不同的解读，可能觉得神的救恩是这样的一个圣洁伟大，哎呀，我是一个罪人，我这样的不配，我是什么人，我够不上神的恩典， 还有他给我的使命。也可能觉得神的这个使命太难，我是谁呢？我能去见法老，我根本做不到，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一个使命。那也有可能是这个摩西，他在40年的旷野之中，他已经好像认为自己人生就是这个样子了，但是遇到了神，突然他觉得他的人生是要有一个改变和不同。虽然他好像没有确信在那个时候，但是他知道有一个呼召，一个使命在他的里面要碰撞他，让他的人生要走出那个旷野，让他的人生要有一个伟大不同的改变。所以呢，我是什么人，这是一个真正当我们遇到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的，一定要思考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给我们的救恩的计划是双重的，他不仅仅要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给我们一个存到永远的生命，而且他要把我们从埃及地救出来，他要把我们带入那宽阔美好流奶与蜜的他的应许之地。我们的神不仅给我们救恩，他更是让我们成为新人，更是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脱离我们过去罪的奴仆的这样的身份还有光景，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仆人，成为被他使用的，能够改变一些局面还有环境的器皿。所以呢，当我们真正遇见主，真正的来思想我在主手中的人生的意义价值，我现在在哪里，我将要往哪里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冲突。我自己所认为的己是这样子，我的人生的规划是这样子，但是我认识了神，我知道人生神对我的生命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神对我有这样的一个带领。那当这两个让我们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碰撞的时候，那我们一定会说，我是什么人。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几个例子，都是在遇到神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疑问。刚才我们提到摩西的这个例子，我们再看一下出埃及记的3:10-11。神对他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那摩西就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呢？昨天早晨当我们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实际上摩西他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他要见的，他要来面对的，他要来去来啊去去来啊来来来这个来打败的，竟然这个仇敌是法老，那么不可一世那么强大的法老。这个法老呢，实际上对当时的人来说都是让人很敬畏的，他是最强大的，这个最强大的国家，最强大的一个元首。但是对摩西却有另外一重含义。因为什么？因为法老是摩西特别所怕的，对吧？因为他当他杀了这个欺负以色列人的埃及人的时候，当法老听到摩西做了这件事的时候，法老就怎么说呢？我一定要把你杀死。所以摩西就一直活在对这个法老的惧怕的里面，他因为惧怕他就逃了，他一逃就逃了40年。所以呢，在40年间他还在那个惧怕的里面，但是神说，现在你要去，你要去见法老，那个扬言要杀你的法老，把百姓带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是什么人，我怎么能见他，我过去我一直在躲他，但是神在你的计划的里面，我遇到了你，我竟然要去面对他。然后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以色列人对摩西来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一提到以色列人就有一个复杂的一个情感在里面。他以前做埃及的王子，但有一天他知道他自己是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爱他自己的百姓，他就 不愿再享受埃及王子的这样的荣华，他就甘愿做神的百姓，与神的儿女在一起。但是呢，当他出手想要为以色列的百姓来伸冤的时候，
当以色列两个弟兄在那里自己来争斗的时候，他去为他们调和的时候，他所爱的这样的以色列人却说，谁立你来做我们的审判官呢？就是以色列人他所爱的来质疑他，来拒绝他，并且呢，以色列人把摩西杀了埃及人的这个事情传出去，让这个法老要杀摩西。所以现在神让摩西回去，把伤害了他深深的让他感觉背叛的这样的百姓再带出来，然后从埃及地领出来。哇，埃及地他们在那里已经430年了，他们在那里好像已经做了奴仆，已经就觉得我们就是奴仆了，他们觉得他们都忘记了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他们已经不知道他们的神是谁了。但是神要使用他改变430年那以色列在埃及地的情形。所以呢，当摩西真的知道神对他有这么伟大的一个使命还有计划的时候，他马上会说，我是什么人。我们再看以利亚的例子，那在乌撒年间，这个好王突然的去世了，这个以赛亚他就特别的不知道前路在哪里，他就到圣殿里面去祷告。当他去祷告的时候，他看到塞拉弗在神的宝座前在那里敬拜，殿中就满了荣耀，因为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所以在那个时候，在以赛亚看到神的宝座上的羔羊的这样的意象的时候，他马上就想到自己的光景，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你看，他一遇到神，在那个荒凉的时代，他多么的盼望见到神的荣耀，但是当神的荣耀真的向他来显现的时候，他马上就看到自己的光景，我是什么人，我这样的不配，不仅百姓是嘴唇不洁的，我也是在其中，我也是那嘴唇不洁的人，我怎么配见神的荣耀呢？怎么配得神的这样的荣耀的显现，还有他恩召的这样的使命的托付呢？那在这样的时候，他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为我们去呢？所以呢，他遇到神，他遇到了神的心意的一个表明，他遇到神给他的使命和方向。所以呢，他看到自己的罪，他不得不问，我配吗？我是谁？我们再看彼得的例子，路加福音5章，那主耶稣叫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例子，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这段经文实际上很有可能不是彼得第一次见主的光景，因为呢，在约翰福音1章，我们知道安德烈，他的兄弟安德烈遇到了主耶稣，他就跟随了耶稣，也把西门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一看到西门，就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成为基法。”所以在那个时候，主就遇到他。那在这次呢，他在那里来打鱼的时候，他觉得打鱼自己是个专家，但是一夜他没有打着什么，主耶稣却说，你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他蛮有质疑，他觉得夫子你讲道讲得好啊，你也有很多让我们所喜爱的所爱听的地方，但是打鱼在这个船上你怎么能来指导我呢？但是因为你这么说，那我就下网打鱼啊。前两天余弟兄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主让他下网是浮数的，是多下几张网，但是他实际上是不信，然后有一个骄傲，但是他顺从了，他就下了一网，但是呢打了无数的鱼，这个网险些的裂开。所以看到这个情景，所以彼得马上他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马上想想自己是谁，但是主对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你要得人了。所以你看，我们遇到神， 那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实情。但是我们遇到神显明我们的实情和赦免我们的罪啊，不仅仅是如此的，我们的神他还要给我们一个往前，让我们能够跨越，能够面对，能够突破，能够为他使用，能够得人如得鱼。所以真正的遇到神，真正的摸着了他的心意，我们就真正的看清自己现实的光景，也会真正的去思考在神的计划的里面，我人生的方向，我人生的日子该怎样的能够被他数算。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回到这里，我是什么人呢？我自己觉得我是什么人呢？神的眼中我是什么人呢？在这样的一个让我们里面有碰撞的时候，那我该做什么人呢？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圣经人物的故事，好像离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看看我们的神，他借着圣经给我们的启示，他是包括你我都在里面的。我们特别的看一下出埃及记十二章里面特别提了一点，当我们的神他击打了法老， 他把百姓在埃及430年满了那一天的时候把他们带出来，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圣经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出埃及代表我们得到救恩，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地做奴仆，做罪和死亡和世界的奴仆，但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地救出来的时候，他们的身份不再是奴仆，他们成了耶和华的军队。如果我们不是摩西，那至少我们也是百姓中的一位，那神他说我们是他的军队。罗马书8:15-16，大家都特别的熟悉，他讲到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以前是罪的奴仆，我们以前所受的心就是灵，是奴仆的灵，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人就是奴仆。但是在神的救恩的计划的里面，他让我们得到了儿子的心，得到了儿子的灵，所以呢，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同作后嗣，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作后嗣，我们一同承受我们的父，我们天父那丰富的产业。罗马书8:30又特别的告诉我们，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要叫他们得荣耀。我们都是他招出来的，他预定了给我们救恩的，我们都从埃及被招出来了，我们都从奴仆的轭下被释放出来了。所以呢，在他的计划的里面，他要招我们来，他要称我们为义，他要叫我们得荣耀，这都是指着我们的新的身份所说的。彼得前书2:9，唯有你们，唯有我们接受了主救恩的这样的神的儿女，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在神的伟大的救恩计划里面，他指着你，他指着我，他都有一个计划，他会说这一个那一个，我们都是属于他的，我们都是被他所数点的，他对你我都有一个计划，他对我你我的人生都有一个特别的蓝图。最近的主日学的信息特别的激励我们，讲到我们是神要使用的器皿，这个器皿是要被神使用来扭转局面的。我们常常觉得这个扭转局面的事跟我好像很远， 只有摩西，只有以利亚，只有以赛亚，只有神的这些大能的仆人，他们才能够被神使用去扭转那个时代的局面。但是借着几堂的组织学的信息，神让我们看到什么是局面呢？局面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环境，我们老讲大环境，那我们所处的大环境就是神把我们放在其中的。局面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让我们头疼的事，我们所不能面对的人，我们所不能够 来面对来改变的这样的家庭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人际的关系，职场的局面，各样的情形。我们用人的光景，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我们太不容易了，我们太糟糕了，我们太可怜了，我们落在了这样的光景的里面。但是在神的计划的里面，任何的一个局面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他把我们拆到那里的。最近我们读创世纪，我们知道这个约瑟是被弟兄们给卖到埃及去的，那用人的眼光，他就是被卖的，他就是遭到了嫉妒，然后呢，他就落到了这种光景里面。但是他从神的眼光来看，他跟他的弟兄们和好的时候，他对他的弟兄们说，你不要怕我来报复你们，我现在知道，我们知道是神先，你们已先把我拆到了埃及，预备了今天的救恩的以色列全家救恩的计划。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好像我们难以面对的环境还有一个情形的里面，你知道吗？这是神他所特别的量给我们的，在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计划在那里，他就把我们先拆到了那里，他要让我们来起来面对那个局面，来成为他手中的扭转你所处的那个环境那个大小局面的器皿。当我们能够被他使用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新的身份，我们就开始认识在神眼中神的计划中我自己是谁。那也有弟兄姐妹很蒙福，他可能觉得我没有什么局面，我一切都很平顺，我也爱主，我也很好。但是我相信神一定会差你去的神呼召很多的人去，你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神会把我们，如果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局面，没有什么情形，神会拆我们进去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在我们所处的光景里面，我们的神他救赎了我们，然后他也要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有一个特别的指着你我的心意说的。然后当我们明白他的心意的时候，让我们思想，我是什么人，我原本的光景是什么，神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这样的一个差距在哪里，我该如何的能够从我所认为的这样的人成为神所要得到的那样的荣耀的人呢？所以呢，当我们知道了神，也知道了神的计划，但是大家问问我们自己，我们一下子就能够活出神要的那个我们自己吗？有的时候道理我们也知道了，神的心意我们也知道了，我们也不该停留在这样的灰心绝望抱怨的里面，我们也知道神要我们应该成为那样的我自己，但是为什么我们却不一定活出来呢？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思想的第二个题目，我是什么人。这是一个只有在信靠顺从的经历中才能够回答的问题。所以我们特别的以摩西作为例子，看看他是怎样反应的，他的难处有哪些，神怎样帮他挪去这些难处，最终他是怎样克服了他一直不能克服的难处，他能够进到环境的里面，能够按照神的旨意行，最终能够被神建造成为神手中的能够牧养以色列百姓40年的摩西。我们看看摩西，当神给他这样的一个使命的时候，他说我是什么人，他不愿意接这个使命，不愿意活出这样的人的一个原因是什么这有非常多的原因，那我们可以就着经文有几点思考。3:11让我们知道我是什么人，刚才我提到了是吧，他要去见要杀他的法老，他要回去牧养那些拒绝了他的以色列人，他要把百姓已经在埃及地住了430年，已经 成为埃及人的这些百姓带出来，好像这个难处非常大。但是实际上这后面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他对仇敌的惧怕。我是什么人能去见法老？他怕法老，他觉得自己根本就不能够去面对他。我想一想，在我的服事的经历里面，那有一次神对我的家庭有一个非常大的带领。十年前的时候，他感动我们要放下一切来到外地去服侍他。当我们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呼召的时候，虽然我们也在那里预备，但我的里面是有一个很大的惧怕的。这个惧怕抓住我，以至于我也没有怎么跟 Mary 分享过。就是这个惧怕我也不在这里分享，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惧怕在那个里面。但是是什么能够让我能够胜过那个惧怕呢？告诉大家一句帮助了我的经文，出埃及记的4:19，也是大家手上单张里面背诵经文里的一节。所以当摩西最终去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阿们，阿们。所以呢，他在那里惧怕，他在米甸他惧怕了40年，他一直怕这个法老，对吧？回去之后自己就没命。所以呢，他所有的为神摆上的服侍的心愿他都没有了，他就在那里寄居40年，他怕了整整40年。所以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是什么人可以去见法老，那个那样的信誓旦旦，那样的想要杀我的法老。所以呢，他一直活在这样的惧怕里面，以至于他不能够担当，不能够出来。所以当我有一个很大的惧怕的时候，神要我出去，我也在准备，但是我一直觉得哎呀，就是特别特别的不能往前，被自己被压得很重。我什么时候得到自由了？就是呢当我那段时间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当神借着4:19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在那里还怕的那个法老要寻索我命的那些人怎么样呢？他们已经死了。所以神知道我们，神知道我们。所以当神呼召我们让你往前，你却有惧怕的时候，你知道虽然你还怕那个事情，但是在神的眼中他已经把它除去了，已经把它挪开了。那些你惧怕的，神早都在我们前面帮我们胜过了。所以有个惧怕在摩西的里面。那还有一点，4:1，他对百姓有一个担心，他担心这百姓我带不了。那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所以呢，他担心百姓。实际上他没有说更深的原因，更深的原因就是百姓曾经说，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然后呢，让他遭到了法老的这样的一个死亡的威胁。所以呢，对百姓的一个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然后4:10让我们看到他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是不能言的人，就是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他本来是埃及的王子，他本来是学习了天下一切的学问，他本来觉得自己非常能，但是呢，我们的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已经经过了40年旷野的这样的一个在那里的安静，一个逃避。在40年旷野之中，他埃及一切的学问呢，他都已经丢弃了。想想那40年是不容易的，他是在那里做了寄居的，他在那里他没有他的亲族在那里，他孤身一人逃到那里，他娶了祭司的女儿，他活在这样的一个米甸人之中，他的语言也不能讲，那他的神他也不能敬拜，只能在自己的里面来思想了。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他失去了他所有的才能。所以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主啊，我素日是不能言的。实际上40年前他非常能，但是因为太大的失败，太久的失败和软弱，那谎言就说你是素日不能言的。 而且他不仅仅说我素日不能言，而且他说就是你对我说话以后也是这样，你呼召了我，你让我去，但我没有改变，我还是这种光景。然后他的结论是，我本是拙口笨舌的。所以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形？神要使用我们，但我们一想想，我是谁呢？我什么也做不了。神啊，你一定是找错人了。所以这就是神对摩西所回答的。四章十三节，也是让我思想非常多的一节经文。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因为在这之前，神把摩西所有的疑问一样样给他来一个回应，帮他解决。你不能见法老，没关系，我与你同在。然后呢，你不能讲话，没有关系。怎么样呢？我让摩西让你的哥哥亚伦来替你说话，做你的口，而且我也要给你口才。然后你怕百姓不听你的，没有关系，你回去之后像在百姓面前行神迹，他们就知道是耶和华差你来的。那他所有的借口神都给他解决之后，他最终还是说，反正我不去，要找谁找谁，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这样的一位摩西，他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一句话？那我觉得呢，是他不愿意再改变了，他不想离开自己的舒适区了，他不想再改变现状了。这也是我们的光景。我们常常觉得神，你对我的计划很好，你给我画的这个蓝图很好，给我画这个饼很好，但是我不想变了，我就这样子了，我不想去了，你找别人去吧。我遇到了一位宣教士，他自己做生意，他做得很好，神就呼召他来中国做宣教士。他就说，神啊，你没有搞错，我的生意这么好，要上市了，然后你让我去中国做宣教士，你找别人去吧。他说，不行，那我要拆你。他说，好啊，那我爱你。所以他虽然做生意，但他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跑到教会去祷告，然后呢，他也是那个预备门徒，他也帮助别人。他说，反正那个去宣教嘛，那我也愿意来服侍主，我就预备别人去，我给他装备他话语，陪他祷告，再建立他，帮他祷告有能力，然后呢，我们再拆他去，我还有钱，我给他奉献，我支持他，我让别人去。他一直的不去，直到有一天神说，我要的是你。所以呢，那位仆人他放下了他上市的公司，他去宣教，直到今天他在那里服侍。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光景。但是摩西的光景，他的光景实际上不让人羡慕，对吧？他在那里四十年间在一个外邦的里面做了一个流亡的生活，然后已经老迈了。神说你要出来，那如果是亚伯拉罕他就可以出来了，反正我也没有儿女，反正我就不过如此了，我为什么不试试呢？但是摩西为什么他这个时候他就是不去？所以当我思想的时候，对我里面有特别大的一个触摸，你就看到摩西落在多么大的一个失败，一个挫折的里面。他四十年前他有天下所有的学问，他装备的那么好，他为神大发热心，他要为神大干一番，来被神大大的使用，但他却失败的那么惨。所以呢，他就逃亡法老，他到了米甸。所以到了米甸他一待就四十年，这四十年中你想一想摩西是怎样过的。如果用常人来想，他肯定是 来抱怨神，我为你这么发热心，但是你却让我落到今天的光景。他也一定非常的惧怕法老，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而且他非常非常的一个对百姓有个苦读，我想拯救你们，你们却说谁立我来拯救你们。所以呢，他在这样的四十年间，他一定可能有很多的一个不明白，对神的抱怨，但是也没有人跟他说话，所以感谢主他抱怨不出来。所以他抱怨不出来的最后呢，就变得无奈，他就变得灰心。他的灰心的光景可以通过他给他儿子起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在那里他结婚生子，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格顺，他说因为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 是吧？一个爱主的人，他最终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他什么都不能做，他在那里一待就40年，而且呢是要在旷野来牧养群羊，在野外这样的一个到处的来游牧。诗篇90篇是摩西写的，诗篇90篇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强壮的可到80岁，但其中所可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是摩西写的，而且他现在80岁，神呼召他的时候他80岁，他说人生不过70岁，强壮的可以80岁，所以他想想自己80岁还不错，已经算是强壮的了。他想想自己的人生这40年过来，他就觉得我的人生已经走完了，我所夸的是什么呢？不过是劳苦愁烦，不过是转眼成空。所以摩西他遇到了一个极大的他自己生命属灵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低谷的里面，他完全的起不来，他完全的觉得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灰心了，我就这样子吧，宁愿找谁找谁吧，我的人生80岁已经到头了，然后我要如飞而去了，我有的不过就是劳苦愁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难处的里面，在这样一个极大的难处的里面，那神的话临到他，这也是为什么摩西啊，神有那么多的借口，但是最大的借口就是他觉得完全无望，他觉得自己不能为神再做什么了，他觉得这些话语这些神的计划都是好的，但是他的心已经是死了的光景。所以他在这里面他就说，愿找谁就找谁，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当然我们知道最终对于这样的摩西，神就要对他发怒，然后把他逼出来，他才经历活着的神，他才一步步的来被恢复和建造。但是弟兄姐妹，为什么提摩西？就是呢，摩西是让我们非常非常能够得到激励的。我们知道我们从我们的教会得到了神特别的基督与意象的这样的使命的开启，意象的开启。那我想我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不知道山上的样式是什么，我不知道该怎样的为主来建造。那在那里大发热心，后来发现啊，不知道该怎样往前。在我不知道怎样服侍的时候，那我感谢主，通过香嬷嬷的学习，通过在当时是网上的资料来听这边的信息，那让我知道了神永远的心意，那让我知道我的服侍该怎样往前。那基督的意象真的是成为我们一个服侍的蓝图还有答案。但是就着我们个人来说，我们都会说，哎呀，基督你是我们的意象，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如何能够活在意象的里面？弟兄姐妹，那摩西的经历，摩西所见到的意象，在意象中摩西的改变，他实实在在的帮助了我自己。那我非常非常深刻的记得，我刚改变了我服侍的环境，在非洲服侍的时候，服侍到第二三年的时候，落在一个极大的难处的里面，好像就是摩西那种光景，有很多的灰心和挫败。在那个时候呢，学习香嬷嬷的信息，学到了旧约概论、摩西五经。我非常的感谢这个神啊，在这样的时候给摩西的荆棘火焰的意象。这一会儿下面我们会来分享，就想告诉大家，这个摩西所看的意象和摩西的他的一个得胜的经历，就是一个个人的。我们为什么讲他的难处那么大？就是我们的难处想一想，也不会比摩西再大了。但是神把这样的摩西能够建造起来，那我们的神他同样今天能够把我们从各样的难处里面把我们招出来，把我们重新的恢复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对我自己的服侍起到非常非常帮助的一个例子，一个圣经的人物，一个他经历的意象也一直在成为我往前的一个意象。那我们就看看神对摩西的帮助，对他的启示还有引领。首先就是这个荆棘火焰的意象，出埃及记的3章1到3节，摩西在 旷野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就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这就是神对摩西特别的一个恢复。实际上后面这些对他的开启，给他的应许，实际上都包含在这个异象的里面。这个异象也是摩西他行完地上另外40年牧羊百姓的经历之后，他见主之前他所告白的住荆棘中的上主。他的神是住在了荆棘中的上主，这就是他在这个时候，在他80岁的时候，在他一个无奈灰心软弱的时候，他看到的神给他的异象。在这个野外，那在这样的地方，实际上看到野火天火那是非常正常的。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在非洲的时候，常常看到那个草原里面树丛里面就着火了那当地人都叫这就是天火。那火烧过之后呢，他就把那一片全烧光，甚至一个山头都烧光，怎么样呢？烧光它就没了，然后就变成灰烬，然后就土壤就更加的肥沃，然后以后那些植被就更加的茂密。所以呢，我们开车路过走 highway 的时候，可以看到动物，也常常看到天火。然后你上午去的时候在那里着，你过了半天回来的时候，那已经烧灭了，已经烧没了。但是摩西放羊，他就看到这里着火，可能不止一个地方有这样的着火的情形。但是他转了一圈又回到这里，他突然发现不对劲，怎么样呢？别处的火一烧就没了，荆棘是不禁烧的，一烧就没了，烧没了之后火就灭了。但是他说，我要怎么样去看这大异象，这个荆棘为什么没有被烧坏呢？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知道荆棘代表什么，荆棘是在创世纪里面，当第三章让人犯罪的时候，神就告诉亚当说，地要因为你的罪长出这个荆棘和蒺藜来，这是没有用的，而且让我们不舒服的，而且是罪所带下来的。所以荆棘就代表我们在罪里面的这样的无用的人生，而且荆棘是不经烧的，一烧就没有的，也就是说在审判的时候是完全不能够在那里站住的。而且荆棘没有什么东西，一烧它本身就很虚空，一烧就没了，就变成灰了，火就灭了，靠它自己不能够产生多少的火焰。但是这个火却烧在这样的荆棘的里面，而且在那里一直的燃烧，而荆棘却没有被烧毁。该审判的时候不能站住的时候，他就在审判的火下，他却在那里存留了。应该一下子就烧掉的，他却在那里一直让火焰在他上面燃烧的。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惊人的恩典，这就是能够吸引摩西有了一个盼望的神给他的一个抓住他一生的意象。所以这也是你我能够常常需要经历的异象。我们不就是荆棘吗？但是神的火，圣洁的火，能力的火，竟然烧在我们的上面。他要用我们，但是他却没有把我们烧毁，烧没了，而是把我们炼净了。他要用我们，他却不是烧我们自己，我们不能为他做什么，而是他自己的能力，他的恩典临到我们，让这个火在我们上面燃烧，让我们走到哪里把神的灵火带到哪里去。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多么大的恩典，多么奇妙的计划。想一想，我们就是这样的无用的，我们失败软弱就是本来就是这种光景，我们没有什么需要再自怨自怜的。但是我们感谢的就是主那不放的爱，他的爱火竟然愿意一直的找着我们，烧在我们的上面，一直的燃烧下去。所以荆棘火焰这样的一个异象， 他让摩西开始知道他自己是谁，在神的手中怎样的能够被主来使用。他让摩西知道神的恩典、神的圣洁、神的能力、神的全能。那第二点，神对摩西的帮助，三章十二节，摩西说：“我是什么人？”那神没有回答你是什么人，神却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侍奉我。”想一想，神使用我们好像没有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一样。但是神怎么说呢？神见摩西之前，他对摩西已经说了，这百姓在埃及的苦情我是看见了，他们的哀声我是听见了。他说我下来就是要百姓，救着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手，把他们领到应许之地去。他不是说摩西你去吧，我给你祝福 你就成就了，而是神说我下来，我亲自来成就这事。但是呢，他呼召摩西，他呼召我们，他让我们与他同工。他呼召了我们之后，他差我们去的时候，不是说你去就完事了，而是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去，是我们在跟随他，是我们在与他同工，是他自己在那里来胜过仇敌，是他自己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我们跟随他，我们就来分享他的得胜，我们就跟他的荣耀有份。所以这是神差我们的一个奥秘，他不是世上的师父打发你出国，你出徒了你就可以自立门户了。我们的神他一直与我们同在，他亲自定义他要成就这样一个伟大的救恩的计划，他让我们去与他同去，他与我们同去，他保守我们，他带领我们，他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得胜。所以我们感谢主，如果神你觉得他呼召了我们，他给你一个感动，给你一个意象，他要使用你，那我们确认他是从神来的，那我们感谢神，他就一定能够得胜。所以我们也会有仇敌，但是大卫说在我们仇敌面前你为我们摆设了得胜的筵席。所以这是差我们的神，这是他与我们同在的宝贝。然后呢，神给摩西权柄，摩西怕百姓不听他，怕法老不听他，所以神就让他能够把杖变为蛇，那在抓回来之后又重新变回为杖，让他手上从兜里拿出来有大麻风，再放回去，再拿出来就洁净，让他把河里取出水倒在地上就会变为血。所以摩西说百姓看到这些的时候啊，神对摩西说百姓看到的时候他就信你，是我差你来的。所以神今天他给摩西了杖，对吧？摩西就拿着杖，神也说你要拿着杖就去，代表给他权柄。今天我们的主他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把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赐给了我们，叫我们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那我们的神也为我们来成就。所以权柄给了教会，主耶稣愿意教会为他来执掌权柄，主耶稣他今天愿意你我为他来执掌权柄。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奉主的名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主的作为。那最后呢，刚才也提到了，摩西还不去，那神就对他发怒，那神就说你不要再找借口了，然后你要去，手里要拿着这杖，好行神迹。那今天我们的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想一想，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八节，他讲到义人必因信而生，下一句就是说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悦他。我们的神多么的爱我们，我们软弱，刚才玉峰也见证，诗歌也说他就我们的神是怜悯我们，体恤我们，他没有因为我们的软弱失败他再来责备我们，再来的来批评他，来体恤。但是有一点神不喜悦，他不喜悦甚至他愤怒，就是我们拒绝他给我们的计划，就是我们应该按照他的计划往前，我们是靠着信心得救，我们靠着信心来生活来往前，但是我们若退后，我们的神就不喜悦他。 所以盼望我们不要成为那些不往前的，我们也不要做那些退后的，我们能够成为让神喜悦的。所以呢，当神这样的来鼓励了摩西之后，摩西做出了伟大的一个决定，采取了一个伟大的行动，那就是摩西他去了。阿们，他就去了。所以我们看背诵经文四章十八节，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那回到这个词呢，我们中文就一下子翻到一起去了，在那个英文里面是有两个词，是went and returned。 他说于是，于是什么呢？因为神责备他，你要去，你要拿着杖，你不要再找借口了，你不要再认为你这样的失败软弱了，我招你，你要去。所以呢，于是摩西 went， 摩西就去了。几年前我在英国的一个教会，有一位牧师就用着这一个词 Moses went 讲了一篇道，对我的触动就非常非常的深。所以呢，虽然神的道理很多，我与你同在有应许，你也看了荆棘异象的使命，这样的一个异象，荆棘火焰的异象，然后神也说有你的哥哥等等帮助你，但是对吧，难处还在那里，我们还会有怀疑，仇敌还会在我们那里面说这是真的吗？但是伟大的摩西他去了，他去了。那十九节也特别提到神在他去的时候就对他说，你不用怕了，寻索你命的人已经死了。然后二十节，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到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所以这个时候他去凭什么？他要抓住神了，他要抓住应许了，他要抓住神给他的话，他要抓住一个神说话的凭据，他就去了。所以这一个去最终让摩西就被神建立，他就越来越确信神呼召他，神的话语都是信实的。我们看到摩西去的时候， 他就越来越经历神的全能，神给他的权柄就彰显出来，这个惧怕法老的摩西就越来越长大，越来越在人的眼中显为大。我们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十一章三节，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阿们。所以他去了他才变大，他不去的话他永远不能成长。他去的过程，他第一次见法老，他说神让我来把百姓带出去，法老说 你的神是谁？我不认识你是谁，你本来应该坐庄，你该哪去回哪去，就把他打发回去了。他后来也行了神迹，但是法老呢看了之后转身不理他们。法老还是很大的，摩西还是好像很胆怯，但是不得不去，他去了。但是当神一遍遍的击打法老，法老的心虽然在顽硬，但是摩西在不断的信心在成长。所以他到了后来，他在法老的面前，他能够斩钉截铁地说，神的百姓一个都不留下，我们所有的牲畜一个蹄都不留在这里。然后摩西就说，你不在这里威胁我啊？法老说，你要威胁我，那明天我保证你就见不着我，意思就我把你杀了。摩西说，你说的对，我再也不见你了，我根本不怕这些。然后那当这个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这个神的话语给摩西的时候，神再去见法老说我要击杀你们的长子的时候，他跟法老讲完话他是怎么离开的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气愤愤的离开法老他对法老根本在他面前变得真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惧怕，完全的颠倒过来了。他在法老面前是气愤愤的而去，面对仇敌我们就应该气愤愤的，是吧？你来挟制我们你还不止住吗？你让我们的儿女受苦你还不住了呢？你离我们去吧，奉主的名。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摩西去了，他就越来越在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显大。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六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 我们本来就是那个失败的、软弱的、80岁的、被那个挫败抓住的人，但是神的话临到我们，我们知道了神是谁，我们就要想我是谁，我是什么人，我该如何的回应。所以当摩西去了，当摩西回应的时候，那最终他就成为了神计划中的摩西，成为把百姓从埃及地、从法老面前领出来的摩西，成为40年间牧养以色列百姓的摩西，成为把百姓能够带到迦南的约旦河边的摩西，成为了完成了神的使命，他的眼睛没有昏花，体力没有衰残的摩西，而是被神荣耀的接去的摩西。所以弟兄姐妹，时间关系我们停在这里，那盼望我们都来思考，神对我们有个计划，我们若真的知道神，那我们也一定要思考我们是谁，在他的计划中我们是谁，在我的环境里面他要我们活出什么样的人，我们的难处在于什么。神给了摩西这么多的帮助，那盼望我们也得到同样的帮助。摩西凭着信靠顺从去了，盼望我们今天也能够去。好，那我们最后唱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呢是焚烧在我心内，我就想到荆棘与火焰中的我们这位上主，他是住在荆棘中的上主，他不仅要得着我们，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这个火他是一个圣洁的火，他要烧尽我们所有的悲情下品，他是一个审判的火，但是呢他定了，他在他的儿子耶稣的里面定了我们的罪，叫我们在神审判的日子我们竟然可以站立。这个荆棘上面有火，但是却没有被烧掉，然后它也是一个爱的火，我们这么不配，我们觉得神忘了我们，但是他不放的爱一直的来抓住我们，来找寻我们。所以盼望我们不仅仅是在外面我们一丝丝好像被火烧到一点我们动一动，盼望我们的心被这个灵火能够燃烧。诗歌里面他说，神赐他的能力在我穷苦心内，这个穷苦的心就是 poor sinful heart， 一个我们有苦毒的，我们觉得自己无用、失败、灰心的这样的一个心，而且罪来控告我们，但是就是我们这样的心，我们敞开的时候，当这个爱火来燃烧的时候，那我们就不一样了。盼望今天我们都得到这个爱火，我们都认识这位住荆棘中的上主，让我们荆棘一样的人生被他分别出来，让那个火、复兴的火在我们里面来燃烧，让我们都能因为有火我们就去，我们就走摩西这样子能够被神大大使用的路。我们来起立，我们一同来唱。
永快发出火焰，在我心内之分。
姐妹，让我们都来举起手来，让我们都侍立在我们主的面前。他是在荆棘中向我们显现火焰的，我们的永远的爱我们的神。这个时候，他的灵火，他的爱火，他的圣洁的火，他那能力的火，他要焚烧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他要焚烧在我们的心内。这个时候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同声的祷告，奉主的名除掉我们里面那些不冷不热的光景，奉主的名让我们能够回应他，我们能够为他起来，我们能够去，让这个火焰在我们的里面燃烧，直到我们见他的日子。让我们来同声的为我们自己，我们回应他，我们来祷告。
哈利路亚。是的，
你是荆棘中的上主，主啊，你曾经主啊向啊摩西显现，主啊你也呼召啊以赛亚，你也呼召彼得，他们都看见主啊你自己的荣耀。主啊，今天你也对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儿女来显现，主啊你来呼召我们来看见主你自己的神迹，来跟随你而行。因为主啊你在我们当中，主啊你与我们同行，这就是你在我们当中的名证。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桌上的饼与杯，我们就知道主啊你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是的，这位在荆棘中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神，他也是那位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的神。主啊，我们今天就是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都交在你的手中了。主啊，让我们的心迎接那锻炼的火，迎接那能力的火。主啊，让我们走出所有的我们不能够胜过的情形。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凭着信心能够前行，让你的旨意在我们的里面也能够往前。我们谢谢你，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